各位网友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金融到社保，从猪价到汇率，中国经济社会批变在即啊。第二个是中共统战部大规模的组织渗透西方国家啊。第三个是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维稳模式啊，两个方向全面出击。那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8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费加罗报报道，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七国集团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统战网络，这个统战网络是由2000个组织构成，其中美国就超过900个啊。那么统战部建立的这些统战网络包括什么？包括学生组织、专业协会、文化机构、媒体平台，看上去合法，但是背后正在系统的影响西方的社会政治和舆论啊。报告指出，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系统性灵活而且深至于开放社会运作的一种干预策略，它通过合法的和秘密的渠道混合操作，那么利用开放社会的漏洞，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啊各个层面推进它的统战行动。它的目标不只是塑造舆论，还包括影响选举、迫害流亡意见人士，甚至窃取工业机密。报告指出，中国通过拉拢法国政界人士扩大影响力，一方面邀请退休的官员参加和中国有关的活动，提高他们的曝光度，另一方面又借助一些本来就认同中国立场的人，在政界和社会上扩大亲中的声音。中国这不只是盯着政治人物，统战网络还渗透到地方政府和大学，重要城市、工业区、港口、科研机构都是中共重点关注的目标。中国通过经济合作、学校交流，甚至基础设施项目，比如 5G 建设，来影响、强化它的影响力。报告认为，中国的行动不是偶然或者零散的，它是有计划、有策略的长期布局。中国的统战网络利用民主国家开放社会的制度优势，同时保持它的隐蔽性和灵活性，让民主国家的民主治理和主权完整以及公共话语空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想好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怎么样来应对中共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这种做法，就是用开放社会的开放特征来攻击你。这是第一条新闻。今天的二条新闻还是一个方向，这是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近年来持续的向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式的监控和维稳体系，维稳模式。卡耐基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指出，2000年到现在，中国至少在138个发展中国家举办了900场警察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反恐、防暴控制和边境管控。美国国防部下面有一个叫非洲战略研究中心指出，中国在2016年培训了南非的一支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后来被用于恐吓甚至刺杀当时的南非总统祖马的政治对手，祖马就用它来对付他的政治对手，就是这支部队啊。那么中国向中非共和国、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基里巴斯派驻了警务人员。另外，中国在2011年向厄瓜多尔提供了几千个监控摄像头啊，这些摄像头帮助厄瓜多尔的情报机构监控反对派啊。当然，最让人震惊的就是中国向所罗门群岛输出毛泽东的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的核心就是群众互相监督，邻里举报，互相举报。习近平上台之后重新再强化所谓的枫桥经验，并且把枫桥经验推广在维稳、监控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基层社会。去年中国警察把枫桥经验带到了所罗门群岛的首都叫霍尼亚拉附近的战斗机一号社区。中国警察在社区登记这个居民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甚至收集他们的指纹和掌纹。这个行为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这就是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渗透西方，输出维稳。当然这是全部都是要想办法，要么就是落后，要么就是专制。第三条新闻 ,CBS 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爆出惊天腐败案。美国联邦调查局5月19号逮捕了中央情报局高级行政级的官员，叫戴维拉什。那么调查人员在拉什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住宅内查扣了303根金条，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现场还查获了2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35块名表。根据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文件，拉什从09年加入中央情报局，他从去年11月到今年的3月以工作开支为由向中央情报局申请并获得了大量的外币以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金条。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应该枪毙吧，不是他该枪毙，应该局长要枪毙啊，怎么管呢？中央情报局后来在例行审计中发现这金条找不到了，不见了，也没办法确认这些黄金原计划是用来做什么。中央情报局随后把线索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5月18号搜查了拉什的住宅，发现了303根金条、2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35块名表。除此之外， FBI 就联邦调查局还指控拉什伪造个人履历，他说他自己是海军飞行员，并拥有克莱姆森的大学和这个伦斯勒理工学院的学位，但是调查发现这些履历全是假的。另外拉什还被指控以欺诈的方式获取带薪休假，骗取了77000美元。这起案件暴露了美国最高级别情报系统的内部严重的漏洞。第一，为什么中央情报局能够允许高级官员以工作开支为由领取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黄金和外币？这是怎么发生的？这第一。第二，这些金条和现金为什么能够离开官方保管的地点，把它带回个人住宅，这么拿走了嘛？第三，拉什长期伪造学历和军方履历，中央情报局的背景审查系统为什么都没有发现？舆论质疑中央情报局到底还有多少漏洞？这个局长要出来讲一下啊。你看一下他干的这事情的时间你就知道啊。中央情报局现在的局长要出来做交代啊。第四条新闻，澎湃新闻报道，中国公安部交管局5月28号通报，沪陕高速河南南阳段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荷载9人的小客车塞进了16个人，凌晨2点40分追尾一辆大货车，结果交通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通报说这是一辆蓝牌私家车，没有运营资质，司机是河南南阳人，在事故中身亡。一名幸存者说他和车上的人互相都不认识，都是半路上的车，和司机说好了下车再付钱，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辆黑车，司机深夜拉活，然后乘客是一群打工，就赶路打零工的人。那么类似的事故在过去几年中国越来越多，出事的人大部分都是50-60岁的中老年人， 凌晨赶路去工地，去工地去农场，或者是打零工啊。为了省钱，大家就超载挤一辆车，结果一次事故就会死很多人。2021年黑龙江七台河一辆大货追尾，追尾了一个拖拉机，死了15个人，拖拉机后面坐满了去采摘的零工。2023年酒泉，甘肃酒泉，一辆载满石头的重型货车侧翻，正好压到了一个微型面包车，造成七死十伤，也是去农场打零工的人。这些事故看上去是交通事故，但背后它都是底层劳工的苦难啊。第五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5月27号向国际足联发出传票，要求国际足联提交2026年世界杯门票销售和票务操作资料，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过程中是否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律。调查主要是针对位于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馆举行的八场比赛，那么其中包括7月19号举行的世界杯决赛。目前调查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第一是球迷是否被误导。有部分球迷投诉说，他们买票的时候显示的是靠近球场的第一类门票，结果拿到的座位是靠后的第二类区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际足联是否在售票后修改了球场的座位图。有球迷说，国际足联后来重新划分了座位的区域，导致已经买票的观众被调整到更差的位置。第三，国际足联是否利用浮动定价机制人为的推高票价。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明显高于过去历届的世界杯，其中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世界杯的决赛门票最高达到33000。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说，球迷应该拥有公平的机会，以合理的价格购买门票。新泽西州总检察长达文波特说，国际足联人为的制造稀缺感，让世界杯门票销售陷入混乱，并且把票价推得越来越高。查一下他们是应该的啊。第六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持续升级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仍然通过影子舰队向中国出口石油。影子舰队向中国输出石油的核心节点在马来西亚外海，进行船对船的过驳，就是船对船把石油输送到另外一个船上。这片海域叫做 EOPL 海域，它位于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以内，领海之外是监管的灰色地带。那伊朗的影子油轮在 EOPL 的区域进行船对船的过驳，把伊朗的原油从受制裁的影子油轮转移到干净的油轮上，再运往中国的炼油厂，规避港口和金融制裁风险。卫星数据发现 EOPL 海域的船对船过驳次数从2023年的280次增加到2025年的679次。如果没有 EOPL 海域的船对船的过驳，中国难以持续的接收伊朗石油。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伊朗去年从中国获得了31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占伊朗海外石油销售总额的 90%。占伊朗财政预算的 45%、那么 Tanker Tracker 的网站估计，过去一年时间每天有140万桶伊朗石油通过影子舰队运往中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海关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了 1.2 亿桶石油，中国从印尼进口了 1.02 亿桶石油，这些有关数据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的石油产量，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石油净进口国，他们虽然生产石油，但是他们自己都不够，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海关数据造假，他为的是掩盖伊朗原油流向中国的数量。 实际上至少有2亿桶，对吗？第七条新闻 ，Axios 报道，麦肯锡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如果想摆脱对关键进口制成品的依赖，建立完整的本土替代产能，至少需要投入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 6%， 也接近美国近两年的国防预算总和。这还只是工厂设备的投资，不包括工人培训、能源、电网、港口、铁路基础设施升级后的投入。麦肯锡指出，美国每年进口3万亿美元的制成品，其中 25% 属于关键依赖。关键依赖指的是这些制成品涉及国家安全、供应链高度集中，或者来自中国等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研究认为，麦肯锡的研究认为，美国问题最严重的领域集中在电子产品、化学、关键的化学品，包括人工智能服务器、高端芯片设备和高端化工原料。美国本土制造能力明显不足，一部分行业的供应链长期外移，本土的工业基础已经严重的空洞化。美国今年开始推动再工业化，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出台之后，大量的资金流向芯片、电池和先进制造业。川普政府也把制造业回流、供应链安全和再工业化列为核心的战略目标。但是麦肯锡认为，目前投资规模距离真正完成产业替代仍然相差甚远。研究报告的作者辛哈尔指出，目前真正大规模扩张的只有人工智能产业，因为资本市场相信人工智能具备高回报的能力。但是金属、化工、基础材料这些关键产业，它的利润率比较低，私人资本缺乏长期投资的动力。麦肯锡认为，美国如今面临的核心矛盾是国家安全需求和资本回报逻辑之间的冲突。美国政府只能依赖补贴、税收优惠和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回流。那么这场再工业化的运动真正的难点，不是美国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美国是不是能够重新建立一套完整、稳定、可持续的工业社会结构。我不相信他能做到。为什么？因为他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他是整个社会支撑系统的问题。工业需要什么？工业需要的东西多了。职业教育你就搞不过来，职业教育哪搞得过来？美国现在职业教育根本没办法提供，没办法提供这么大量的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工程师啊。第八条新闻，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5月28号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如果中美两国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冲突，很可能直接就升级为核危机，就是有可能爆发核战争。这份战略评估报告156页，报告说，如果美国和中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那么两国军队很可能在多个领域展开大规模的行动，并把对方的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监视、侦察等关键节点列为打击目标。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风险的核心在于台湾对中国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一旦这些关键节点遭到攻击，局势可能会越过常规战争的边界，直接进入核升级风险。报告还认为，中美两军之间缺乏有效的安全护栏或者是交战规则，难以约束双方不攻击彼此的关键节点。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索尔茨伯说，他说川普和习近平今年5月的会晤没有进行专门的核问题对话。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长期保持军控和风险管控沟通，但是中美之间缺少这种对话。这是第八条。第九条新闻， BBC 报道，英国最大的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5月27号说，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已经有50万军人阵亡了50万人。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是英国电子和网络情报机构， 他和国内安全局叫军情五处，和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协同工作啊，就美英国是三大情报机构，一个军情五处，一个军情六处，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通讯总部啊。那么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主任巴特勒说，俄军为了维持在乌东地区的进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俄罗斯还在推进，但前线维持高度的伤亡，高伤亡率啊，说明俄军正在以消耗战的方式硬撑。乌克兰现在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不断的扩大俄军的伤亡，让俄军补充新兵的速度赶不上前线消耗的速度。俄军精锐的第三军指挥官毕列茨基说，俄军目前相当疲惫，又缺乏 发动大规模突破的能力。列茨基认为，未来6到9个月可能是战争重要的转折点，乌克兰有机会重新夺回战场的主动权。不过英国担心的不只是乌克兰战争，巴特勒指责俄罗斯持续在英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所谓的混合战争包括网络攻击、间谍活动、舆论控制、破坏基础设施，甚至影响民主程序。巴特勒说，俄罗斯近年在英国境内策划了一系列的间谍活动，同时不断地攻击英国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和社会信任体系。俄罗斯不仅在乌克兰打仗，也在欧洲的后方展开另外一场看不见的战争。第四条新闻，香港零一报道，香港观塘法院5月28号判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鸿斌140天监禁，罪名是受贿和行贿。去年3月刘鸿斌受贿40,000港元，帮助中国内地学生林正熙顺利的在被香港科技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同时刘鸿斌又向讲师梁瑞仪和项目主任麦倩仪分别送了5000跟10,000啊，5000和1000元的红包，作为录取这个林正熙的回报。辩护律师向法院求情时说，刘鸿斌缺乏经验，行为天真，犯下错误啊。但是法院认为，刘鸿斌2012年到香港是高学历的人，理当明白受贿，是不对的。法官强调，香港对贪污受贿零容忍，这类案件必须有阻吓作用。刘鸿斌的行为破坏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声誉，也让招生系统失去了公平性，玷污了香港的名声。所以呢，案件对刘鸿斌的职业生涯毁灭性打击啊，他的研究团队被解散，耗资3100万港元的研究项目也全部作废啊。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 NHK 报道，日本经团联5月27号公布今年春斗第一轮统计结果，日本大型企业平均加薪 5.46%、连续三年超过 5% 啊。那么平均每个员工月薪增加 1.99 万日元啊，就将近2万日元，创下197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春斗就是日本企业跟工会每年春天进行的薪资谈判，春斗不仅影响大企业，也带动日本社会的薪资水平。一般它被视为观察日本经济的风向标。那么这次涨薪最明显的是缺工最严重的行业啊，信息通讯行业加薪 8.28%， 建筑加薪 7.63%，金属材料加薪 6%、那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日本物价上涨，员工实际收入受到影响，第二是劳动力短缺，企业必须加薪才能留住人，也才能够招人。那日本企业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主要是靠年资来加薪，现在企业主动提高薪资，希望把年轻人留住。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个综合性的，我们这个主题其实准备了一段时间，就是把我们社会经济里面的一些关键性的要素，我们抽出来， 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所以我们叫这个题目叫从金融到社保，从猪价到汇率，中国经济社会批变在即。从哪儿讲呢？从猪价，猪价还在跌。5月25号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500个县级贸市场500个县级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结果。5月份第三个星期全国生猪价格每公斤 10.12 元。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每斤5块钱生猪价格。就是活着的活着出栏的那个猪的价格每斤5块钱。环比跌 0.4。那么猪肉集贸市场的价格每公斤 19.98。简单来说就是每斤10块钱。每斤10块在市场上卖的是每斤10块钱。集贸市场。批发市场 ,200 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每公斤 14.76 元。简单的讲就是7块4不到 ,7 块3到7块4之间。那么环比下跌 0.5, 同比下跌 28.5。4月份浙江省生猪平均出栏的均价每公斤10块3毛5。也就是5块1毛多啊，每公斤的生猪价格环比下跌 7.43%。 那由于玉米等饲料价格居高不下，浙江省每头猪亏损超过600，你猪养的越多亏的越多。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标题叫猪肉价格暴跌，中国经济不祥之兆的这个问号啊。报道指出中国猪价上个月跌到16年来的新低，过去4年累计下跌了 39%。那么猪价是中国通胀的风向标，那么这种跌幅的指向性超出了农业本身。报道认为中国通缩持续了长达4年时间，猪肉是其中最典型的样本。中国消费猪肉占全球一半，猪肉需求正在大幅的下降。日本野村证券的报告指出，建筑活动下降减少了对猪肉的需求，餐馆人均消费金额比前几年也大幅下降。野村证券中国经济学家汉纳刘指出，建筑工地工人和外出就餐者是猪肉消费量比较集中的两个群体，而这两个群体消费崩塌的时候，猪肉的需求也随之骤降。汉纳刘表示，如果消费者的需求没有强劲的反弹啊，强劲的复苏，猪肉的价格不会出现明显的反弹。这是关于猪价。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4.7%， 这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增速。路透社指出，中国工业利润改善仍然不均衡，利润增长主要集中在上游资源行业，原因是什么？石油价格暴涨。从行业来看，有色金属冶炼利润暴涨了 120%，电脑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增长 11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成品增长 73%， 煤炭开采增长 21%， 纺织增长 1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增长 8.1%。 那么与此同时，多数中下游的行业利润下全面下跌，汽车下跌 16.8%， 那农副食品加工下跌 11%， 电器制造和器材制造下跌 11.4%， 专用设备制造下跌 7.2%， 非金属矿物的制品下跌 50%， 黑色金属冶炼下跌 51%。 统计局表示，4月份工业利润增速加快主要是受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这是误导，这并不是这样。工业品是个非常庞大的概念，主要是原材料在上涨。 那么四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了 8.8%， 这是2022年7月以来最大的涨幅。路透社表示，中国第二季度初经济动能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虽然出口仍然是少数亮点，但是多数经济指标低于市场预期，企业越来越依赖海外市场来维持增长。这就是工业。工业的情况数据显示非常的亮丽，涨了 24% 利润。但是我对它的这个数据我是有怀疑。为什么？因为主要涨在哪里？主要涨在原材料的领域。下游用原材料的部分利润全部都在跌。所以整体能涨这么多，你想一下，面粉价格上涨肯定受制于面包价格。如果面包价格做面包的利润下跌，卖面粉的利润不可能涨那么多。人民银行发布了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的总体报告。那么报告显示，截止今年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记卡总数 6.87 亿张，同比减少了900万张。这是中国信用卡存量连续14个季度下降。连续14个季度是什么概念？就是从疫情结束到现在，连续降了三年半。从2022年的第三个季度 ,2020 年第三个季度是中国信用卡总量的峰值 ,8.07 亿张历史峰值。然后接着就发生疫情。接着就是疫情结束。也就是说疫情结束到现在，从疫情结束到现在，中国信用卡累计减少了多少？ 1.2 亿。就从末峰值到现在减少，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经济疫情结束，然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通缩压力不断加大的阶段。按照这段时间来计算，过去三年中国市场平均每个季度减少800万张信用卡。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信用卡减少了900万张。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来计算，中国今年全年信用卡减少的数量可能会超过3500万张。那去年中国的信用卡减少多少？3100万张。今年会增加到3500万张。那信用卡存量下降的同时，中国的消费在下降，居民消费在下降。那么居民负债也会下降。那么信用卡数量的变化本身，它就是观察中国居民消费，中国居民部门去杠杆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今年一季度信用卡减少速度进一步的加快，说明中国居民消费仍然在继续下降，中国居民部门去杠杆仍然在持续。路透社今天发了一个独家新闻，说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窗口指导要求国有银行五月份加大这个信贷力度，这个放贷的力信对外放贷的力度，应对贷款疲软的局面。这是中国人民银行今年三月份以来第二次，三月份做过一次窗口指导，要求银行加大信贷，结果四月份就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四月份中国的人民币贷款总额负100亿。那么人民币信贷是负数，发生去年七月份发生过一次，当时是负500亿。说明什么？没人借钱啊，没人借钱，不仅没人借钱还在还钱，叫提前还贷。说明中国经济需求非常的疲弱，所以人民银行不得不下令要求国有银行加大放贷的力度。但问题是中国经济跌了三年，中国经济跌了三年，中小企业的违约率和家庭的违约率都在快速的上升。 通常在这个时候呢，商业银行会控制信贷，因为你违约率在上升，我要控制信贷。那中央银行开始，中央银行开始要求大家，赶快放水，赶快放贷。那坏账怎么办？坏账如果坏账记到我头上，我就不放。如果你要可以让我挂账，我就使劲放。情况就是这样。那么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还可以从哪里反映？从最赚钱的行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看出来。阿里巴巴公布2026财年第四季的财报，也就是今年一季度的财报啊，他因为他财政年度是这么算的啊。那么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的营收2433亿，同比增长 3%， 净利润254亿。那么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来自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包括 Minimax、智谱 AI 等投资的收益。但是阿里巴巴一季度经营亏损 8.48 亿。这是2021年以来阿里巴巴第一次出现了整季度的经营性亏损。这个什么这个经济环境连阿里都干亏损，你敢相信吗？小米集团一季度财报营收991亿，同比下跌 10.9%， 利润60亿，同比暴跌 43%。那么小米的企业营收到利润表现都低于市场预期。拼多多一季度财报营收1062亿，同比增长 11%。调整后的净利润141亿，同比下降 17%。那随着财报陆续的公布，互联网大厂开始裁员。百度6月前要裁 30%， 6月前裁 30%。再看看业务是不是稳定。如果业务稳定，年底再裁 20%。总体要裁 50%， 百度今年百度今年要裁 50%。百度很多人呢美团6月底前大裁员，按照部门基本上裁 20% 到 30%。腾讯裁掉小组长，改为项目制。然后腾讯文档北京全裁，7月8号之前全部清空。新浪裁员 30% 到 50%。然后是字节跳动，字节跳动我看不大懂。这个绩效不合格就进入这个裁员观察名单，到底怎么裁没有说，但是字节跳动也要裁。大家想一下，互联网大厂你看都是营业额都是以千一个季度营业额都是以千亿为单位的，这些大厂开始裁员。大厂开始裁员，那中小厂也会裁员。互联网这个行业基本上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他们都在裁员。所以它工业利润暴涨，我不知道它怎么暴涨法啊，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看看再看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我们拿到一季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啊。那么总的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合计34118亿，同比增长 1.98%。财政支出合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合计58154亿，同比增长 2.94%。 财政缺口就是财政赤字24190亿，也就是2.42万亿。那么其中有12个省财政缺口超过1000亿，一个季度它就超过1000亿啊。四川是2000亿，2118亿，湖南1541亿，河北是1451亿，广东是1400亿，湖北1356亿，云南是1316亿，广西是1199亿，安徽1175亿，甘肃1143亿，陕西1086亿，江西是1039亿，贵州1036亿。这是地方财政的情况是这样。那一季度中国广义的财政收支情况， 广义的财政收入是69364亿，同比下降 0.1%， 广义的财政支出95093亿，同比增长 2.71%， 也就是广义财政赤字25729亿，同比增长 11.15%、那广义财政赤字率 8.68%， 那你对比这数据你就知道地方政府贡献了 95% 以上的广义财政赤字。而且你看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的数据，你就知道地方财政处于失控的状态，因为它亏得太多了，就缺口太大了。这件事情很难长期的长久的持续下去，中央政府迟早会一刀切啊，要求地方政府控制开支。地方政府现在是控制不住的开支。那如果一旦中央政府一刀切的话，很多地方会出现政府瘫痪啊。那么当下中国经济社会是两大方向的问题啊，一个方向的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啊，人民币汇率受什么影响？我们昨天直播二讲的比较多一点，就人民币汇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外逃，资金外逃规模越来越大，去年是1万亿啊，1万亿美元哦，美金哦。那今年还在扩大啊，今年人民币资金外逃的资金规模比去年还要增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最近做一系列的动作，一个是追税，一个是堵住资金外逃啊。堵住资金外逃我觉得有两个原因，资金外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安全感啊，缺乏安全感。地方政府胡作非为啊，远洋捕捞不行就近海捕捞，然后就各种搜刮，造成很多企业家逃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这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对中国经济不看好，中国经济实在太差了啊，这是一头。所以资金外逃对汇率影响很大啊，汇率影响很大，资金外逃规模越来越大。资金人民币汇率本来维持7以上这样的水平是不合理的，但是它主要是防止，它没办法，它之前要维持外资在中国存在，它就要想办法维持住这个汇率，它不维持住这个汇率，外资就跑了，它维持这个水平的话，内资就在跑，所以实际上内资外资就是手心手背的问题啊。如果资金，当你汇率人民币汇率维持一个这样的水平，你不就正好跑起来，不就正好合适吗？所以大量的在跑，那资金一跑对汇率又造成压力啊，这是一个落脚点，人民币汇率是个落脚点。另外一个就是社保啊，社保的核心是什么？社保的核心就是政府的财政出了问题，政府财政出，社保靠什么？社保就是靠地政府补贴。政府要是不亏损的话，去年社保是净亏损是2万亿，就是支出超过收入2万亿，2万多亿去年。那完全是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中国的社保是庞氏结构。讲的不好听叫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啥意思？现收现付，我这里收进来的这头付出去，叫现收现付。如果扣掉补贴的话，去年就亏2万多亿。中国的社保已经连亏了10年啊，社保的资金池现在只够维持1年的现金流啊。一旦社保收入开始下降，那就要出大事。为啥？因为政府补贴它补贴不了那么多，他补不过来，他政府现在财政他自己都搞不定。那所以只要社保收入开始下降，出现这个拐点，那社保出问题就是迟早的事儿。啊，因为他每年都在亏，他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就是2万亿，然后扩大，这个越来越扩大。 为什么很多人不很多人退社保、特保、退保，退保的人应该是越来越多。就是你要知道，越退保就越退保啊，就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社保很多人希望它爆掉，为啥？为什么呢？因为社保很简单，机关事业单位就体制内的养老职工、退休职工占多少？占 6.5%。体制内的退休职工 6.5%， 但是体制内的职工获得的退休金占比将近 60%， 理解吗？啊， 6.5% 的人花了 60% 的退休金，剩下不到 40%， 就是那百分之你除掉吧，93.5% 的人花剩下的 40%，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社保爆掉更符合社会正义呢？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当下的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各个领域，我们刚才讲的，从地方财政到金融到需求到各个领域都是处于一个临界点的状态啊。那如果有一个环节出问题，那就可能会引发一个连锁反应，这个连锁反应就很多地方就盖不住的了。为啥？就是因为经济持续在跌，经济持续在跌，国家统计局那些假数据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盖不住，你是盖不住的。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美丽国采菊，明县美丽国采菊，谢谢啊。六四纪念日即将到来，位于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之间的自由雕塑公园将会在6月6号是星期六啊，举行一个纪念活动。那这个叫自由雕塑公园的主持人叫陈维明啊，陈维明老师，他每年都会在这里搞纪念活动啊，他会通常每年都会推出新的雕塑啊。那么请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啊，在大家搜得到的雕塑公园啊。提问：最近两个星期，国内媒体和官方背景的大 V 对俄乌战争的评估有重大的转变扭转。普遍的说法是，俄罗斯已经无以为继，输掉战争只是时间问题。过去常常是墙外和墙内自由派的大 V 会这么说。请问王先生，是官媒和墙内大 V 良心发现了吗？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转变？我倒是没看到哎。你看到国内媒体我没看到，国内官方媒体吗？没有看到，我们官方媒体我肯定没有看到。官方背景的大 V 在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在国内说呢还是在海外说。首先第一个，中国官方媒体我没有看到你说的这种情况，说啊改变了舆论方向，说俄罗斯撑不住了，中国官方媒体肯定没有这样讲。如果有讲的话，理论上我应该看得到啊。至于你说的官方背景的大 V 在中国的，因为我现在不常去看微博，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我留意一下啊，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嗯，如果在海外有人再这么说，我不奇怪啊。在中国国内说，我没有看到这么普遍的情况，好吧？如果你要问这样的问题，你最好把你观察到的例子讲上来，我就比较好说，我就不用再去查，理解吗？你这样提问题给我呢，我首先我要确认你提出的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我再去评论。那你又没有告诉我具体的事情，我就没办法评论。 如果你要上来就把具体的事件列在这儿啊，新华社一条什么稿，是这个人民日报一条什么稿，然后这个叫什么雕盘侠胡锡进最近在说啥，他的标题是啥，诶，我这一看我就知道你说的是真的，那我就可以评论。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瞎评啥，我评不了，理解吗？好不好啊？抱歉啊，就是我们对他进行评价，我们首先要确认这是事实，我们才能评价。你都不能确认事实，怎么评价？评价不了啊。情绪感觉资产越多的人，不论资金外逃的路径，可借助的资源会很多。是的，相反，资金有限的人想做资产避险非常难。几乎所有办法都被相关部门堵死，想做投资都不行，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像死水一潭。钱多的人当然他路径多的原因是因为他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是赚回来的。他赚钱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路径在哪儿。你比如说做跨境电商的人，你比如说做出口的人等等，他有那么多的资产，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更容易获得这些路径。那你说资产少的人，他找不着的路径，为什么？那你就是个工薪阶层，最多炒两套房赚点钱，那你平时跟外部也没有太多的联系，你当然你不知道那个门路，这很正常。这个也非常正常，但是资金少呢，就不一定要折腾啊，不一定要折腾。说投资避险，做资产避险，通常资产避险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折腾掉一大堆啊，避险变成了以身犯险啊，这个更普遍。所以大家想用做投资的方式来避险，这是个错的观念啊。就是说我首先一条就是我们要维持这个资本至少先不下跌啊。那至少现在你手上拿的钱我放在手里，我不啥都不干，至少你不会下跌。为啥？因为通缩呀。通缩理论上来说，你资金在上涨，价格在上涨，对吗？通胀是贬值，通缩是增值呀。情况，我朋友是上汽的销售，他说以前 4S 店早九晚六准时下班，工资靠提成，现在经济萧条没人买车，老板四月份开始要求员工强制加班四小时，没有加班费，不接受就滚蛋，反正外面大把人干。情况，昨天去汇丰存美金，结果被告知每次只能存一万，超过要支付 0.25% 的手续费，我不得已第二天继续去存，可见共产党真的严防死守。另外，香港街头那些券商真的非常萧条，原本那些到处是都是的办事点都关闭了。观点，很多时候方法总是有的，但是会有点曲折，需要多点时间去研究或者花点精力。很多人就是不大愿意去思考，去找到方法就放弃了。之前去香港开户，蹲在网点门口弄了半天没成功，总是说上传资料失败，最后还是找到了方法，有的时候需要逼自己一把。你想一下，如果你真的是在对自己的资产或者资金做一些安排，这些钱从哪里来？你花了好长的时间，你比如说如果你是工薪阶层，你是花了好长时间攒的钱哦。那你有那么长时间去攒的钱，你不是应该花更多的钱去做研究，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该怎么办吗？理解吗？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越是重要的事情决策时间越短，其实这是不对的。越是重要的事情，特别是跟资金有关，而且你整副身家在里头，五分钟决定该干嘛，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当然不合适啊。 提问：如果俄罗斯输掉战争，是否会加速中共的倒台？苏联垮台，中共也没有垮台。俄罗斯输掉战争，不一定会导致中共垮台，理解吗？啊，它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关系啊。虽然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盟友，他也给中国提供一些战略上的支撑，但是他对中国的影响还毕竟还是不大，没那么大。观点：关于华为宣布芯片技术弯道超车，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并不是什么新发现。AMD、Intel、高通、三星、SK 海力士早就在做了。涛定律不过是把被迫绕道包装成主动突破的宏大叙事而已。就像赵丽蓉和巩汉林的小品，一盘凉拌胡萝卜取名叫群英荟萃，一个道理啊。观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文明把狼作为智慧的象征。一群所谓的科研人员天天标榜狼性，狼性是不择手段去偷去抢吧啊。观点：制程不够，面积来凑。所谓弯道超车，万变不离其宗，其实就这八个字。面积指的是芯片封装的高度、长度和宽度，而芯片封装是他们在芯片制作流程里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底层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制程不够，面积来凑，八个字。 OK。 提问：移民到发达国家比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刚开始带着家人会不会太很累？我们是工薪族，没有多少积蓄，国内过得也不错，但是思想上不自由，我有点担心未见其利先见其害这个害有多大难度。你能描述一下刚到国外这个状况过程吗？我今年45岁，孩子3岁，我们都是博士。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差别蛮大的。第一个，你去哪个国家，你的条件是什么，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的职业跟当地需求匹配度有多少。有些人很困难啊，我是个医生，我跑到美国，我的执医资格就没有了，我要做别的行业，我别的行业不大会，那我就会很困难，我就很郁闷啊，这个情况就有很多啊。所以我经常讲，其实最有利的是什么？最有利的是你有匹配度啊。所以蓝领会舒服一点，因为蓝领的匹配度比较高。我们最近有一个叫啥，有一个广东师傅帮我们来修东西，那根本就忙不过来，那一趟一两百得有，那一天跑个3-5趟，他收入也不错。所以实际上很多行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那有些人，我们有个邻居很有钱，来了第一件事买套房。别人有钱，但有钱到他们不用上班，就在买套房，然后娃读书，他们就接娃放娃，然后送柴可夫斯基，就干这个。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说你要我还有个朋友，我在湾区的一个朋友，他们家他老婆生了6个，在这生了6个孩子，6个娃。我走的时候他好像又怀孕了。他没有别的，他就是个软件工程师，然后就上班，一直在上班，而且他收入不断的在增加，所以他生6个娃。所以这里面每个人的情况真的差别很大。就说你说嗨，你们是博士，但是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生活，你怎么样规划自己，有什么计划，你了解了什么，你就这么拍脑袋不行的，拍脑袋不行，你得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的未来路径是啥，规划好，了解好， 搞清楚，好不好？观点：中国官方汇率像是给外资持有人民币的回报价。是的，说的对了。我们能看的是央行用什么成本去维稳，维稳成本能不能持续，外资买不买单，不买单后会怎样？感觉中国崩溃就是看维稳成本增加到无法支付的临界点，导致各个阶层对中国政府丧失信心，社会失序。你说的就非常对了，就是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人民银行给外资给出的付出的成本啊，你看到这个水平就是它的成本价。那有一天他发现这样不行，那我要放水，我要让人民币贬掉一点，那你贬外资就要跑，外资一看你不用贬那么多，你贬这个两三个点，外资就开始跑，因为它利润已经没有了啊，它大概是在中国大概有 5% 到 6% 的利润，那如果你要是贬个两三个点，它可能就开始跑了。所以这就是，所以我就经常讲，你没办法用基本面来判断人民币汇率的水平。观点：中国富豪榜等于杀猪榜等于边控榜。是的，边控是一件中共极端权力的一个反应，边控啊，就是不让你走啊，这就是一个我们讲党在法上的一个集中表现啊，就是非法的，这是非法的，非法的。但是他就这么干，因为边控就证明了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啊。情况：多年前，一位朋友和南宁户口的人结婚，收入低，所以申请到廉租房。十多年后，收入比原来多了些，省吃俭用就存在银行，居然收租部门提高了几倍的租金，说是查到这位朋友的银行存款多了，不是低收入者。我朋友只好买商业保险，不敢让存款超标，真的可悲。OK。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还有吗？来吗？没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